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恒大是否中国版雷曼兄弟，张群说不重要，政府只关心社会稳定。
恒大成不成为中国雷曼兄弟无所谓，关键说政府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这件事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金融风险对中国政府不是不善，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是这个社会风险。
港府以打击罪案为由，分阶段实施电话卡实名制。
北京政府的对人民的管控，香港政府效法学习，脚步跟得越来越紧。它是因北京政府所好，不管是言论自由或者是行踪上的一些控。
中共以共同富裕之名推第四次土改之时。
什么叫自愿？实际操作就是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我出多少钱你就要把土地归公。
福建疫情扩散，厦门沦陷，与莆田双双进入应急状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房地产大亨恒大集团星期二9月14号承认陷入债务危机。恒大称他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出售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以偿还其至少3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恒大被认为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企业之一，其股价今年已经暴跌 75%。 恒大的债权方不仅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恒大债券的个人。恒大目前的危机令外界担心它可能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恒大可能进行的债务重组能否让它走出困境，缓解债权方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政经分析人士张寻。
张寻先生您好。中国这个房地产巨头这个恒大集团呢，它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14号，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它无法以足够快的这个速度出售他的房地产和其他的资产，以偿还呢这家集团至少3000亿美元的这个巨额债务。这个恒大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公司之一。恒大集团的这个明确的表示呢，就引发了分析师的担忧。他们担心的是，恒大目前的这个债务状况，所产生的这个蔓延风险，会影响到中国过热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和银行体系，恒大呢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中国的雷曼兄弟，引发更大的灾难。您认为这个恒大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吗？
其实呢，这个问题你要往这个更广的一个角度来看，恒大成不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雷曼兄弟他成为雷曼兄弟了，在中国能不能引发美国这样的次贷危机，这是最关键的。其实如果按照雷曼公司当时能够报的这个这种标准，中国已经报800次都不止了。因为它中国整个它的这个整个 GDP 的发展都处于这样一个模式，就是一种庞氏借债。什么意思呢？我过度借债，然后呢过度投资，然后呢保持这个房价不断的上涨，就像一个庞氏骗局，整个集体的庞氏骗局一样。所以呢报不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之所以现在恒大其实不止一次了说我不行了，他这句话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太出格了，他每次他最后还不了债，他就跟政府谈判，你要多给我借给我钱。但是呢借不到钱的时候，地方政府弄不到的时候，达不到目的，他就把它爆出来给亮出来，说我不行了。这样的话呢，实际这种反过来向政府逼宫，让政府这边呢高一级的政府这样给他往上走，能给他下了一个命令再给他点钱，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他基本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次也是一样，因为你甭管它蔓不蔓延，你的问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首先这个恒大怎么办，这个现在是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恒大怎么办呢？其实没办法，他还得动用一种我把它称为就是政府干预的，叫做债务再分配。 也就是把这个恒大现在的债务啊给分散到银行啊、投资人呐、啊、物业业主啊以及中国整个纳税人的收入中间。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话呢，维持一个社会稳定。所以恒大成不成为中国雷曼兄弟无所谓，关键是说政府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这件事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当然恒大它涉及的范围和它的模式要比雷曼广得多，雷曼只是涉及到几个关键公司，最多是一个行业的一部分给爆掉了，那它就把经济危机给消化掉，那这个行业的部分的这个破产公司的投资人和他们的那个债务人那就损失很大，但整个社会呢它会慢慢的恢复。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它涉及的不是恒大一家，甚至不仅是这个房地产一家。刚才我说的这种庞氏的整个的经济模式，实际是整个全社会已经使用了，至少在过去20年在使用。所以说现在关键看政府怎么办。嗯，
那么也是在这个9月14号，也就是星期二吧，据这个多家的这个媒体报道呢，恒大他在星期二发布的这个公告称呢，已经聘请了两家债务重组专家来对公司的这个资本结构和流动性进行这个分析。嗯，有可能呢就是朝着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方向迈进。就想请教您，债务重组意味着什么？那对债权人有什么影响？
这个现在目前对于债权人来说呢，他所谓重组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就是讲债权人的损失最小化，或者是呢给这个他的投资一个二次机会，让他东山再起。比如说你像那个2008年雷曼兄弟，他这个就是次贷危机中间呢，那么就是有两个典型的公司。一个是 AIG， 就是那个友邦保险，这个美国政府采取，因为它比较大，它也形成可能也是对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救。我就金融来说，那么对雷曼公司呢就是放弃。那放弃的话呢，你再重组也没用，那个就整个就是破产了，你就等于说你的这个投资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即使在西方来讲，它的债务重组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有一定的限度，它就不是说万能的。另外当然雷曼公兄弟呢当时也是这个资产结构更加糟糕。那到今天其实恒大它比那种，如果你看那个，我就看那个纽约时报上，它当时它引用了一个叫做，它叫 Yen Tenors Investors，他这个公司 CEO 叫 Jennifer James， 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公司他说恒大呀，在纸面上负债这么多是说不通的，是不正常的。是，他如果按西方的标准去看的话，恒大他现在等于说比他现在的这个糟糕程度小100倍，已经都是 beyond restructuring， 就是他已经是没办法重组的。现在这样根本就拿西方标准，他重组什么呀？另外一个什么东山再起？中国房地产这种模式已经如此，这种庞氏骗局已经到了几十年了，所以他已经很难维持。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重组的概念呢，无非那就是政府掏钱。比如说举个例子，他现在他干的房地产干这种事儿，他收了人1/3的定金，收完钱以后他也没办法开工，因为他债务太多，他收了钱不够添债务的。如果你把别人1/3钱都拿来，而且呢这些房地产的这些物业业主们基本都是从银行贷款，而且呢他购房这种贷款比例远超于他的这个合理比例，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那怎么办呢？他的主要债权人还是背后还是国有的嘛，这个国有金融机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拿这个钱来说，我好，我再继续给你拿钱，让你呢把这房子完工，然后呢让这些那个业主们能够入住，这样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是他一个真正的东西。什么重组不重组的最关键的概念在于说，他能不能从国家拿出钱来，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嗯，许多分析师就认为，恒大重组债务的同时呢，可能面临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拆分，以确保这个软着陆不会导致中国膨胀的这个房地产倾覆。那路透社在星期二也报道，恒大地产表示正在跟潜在的投资者洽谈出售部分资产的事宜。那您认为恒大存在被政府拆分的可能性吗？如果有投资者，谁愿意接恒大这个盘呢？
我倒着答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愿意接盘的肯定是政府逼的，或者本身就是政府的就是政府接盘。所以呢，这个因为这种烂企业，就包括有一个算一个，中国现在能够活下来的房地产企业，基本上你要按照这个市场经济的标准，没有可能有谁愿意接盘的。除非他看中的也是他的政府背景，能从政府那继续捞，对吧？那所以拿西方的这个模式来看呢，我觉得他现在政府很，当然他会用西方那种重组的概念，用他的程序，甚至用重组的语言，用重组工作流程来把它做了。那他做的事情可能刚才回到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被拆分，太有可能了。因为呢他有两个方两个就是说好处嘛哈。你第一个呢，就是最终你恒大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收了人家钱了，那么你不给人完不成项目，完不成这个房地产的建设，那最后呢造成一种社会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其实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提供资本让他完工入住，社会稳定，就这么回事。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说我把你进行拆分也好，重组了，我用这种形式，用这种工作流程，然后完成了刚才我说的这种简单粗暴的目的，这个过程那就完事儿了。而同时啊，现在整个你要是看整个中国全体整个这个经济结构，习近平呢，他从他这个权力稳定了以后，一直推进就是国进民退，就是增加政府的控制。他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国企类的是其心必异，这是他的一个根本思想。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恒大的暴雷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机会，所以政府何乐而不为呢？这应该说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
有这个统计数据显示，恒大集团它的直接雇员有近20万人，和恒大相关的这个雇员呢也至少有380万人。那恒大如果破产的话，它会造成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失业问题，而这个跟恒大相关的这个成百上千的企业也会因为这个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所以就有分析人士认为，跟这个金融风险相比，那恒大如果破产可能产生的这个社会风险会更大，您认为呢？
肯定的。其实从中国政府来讲啊，金融风险对他们是 nothing， 他们根本不用考虑的。你看索罗斯当时在1998年进攻整个香港，那么怎么样，中国政府就是直接去一反击，就把这个索罗斯给打得头破血流。所以为什么索罗斯到今天特别恨中国政府，他到东南亚得手了，但是在香港却铩羽而归，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他金融风险。而且他现在为了当时朱镕基这个事儿成功以后，就等于说给中国金融界呢立下了一个老不能破的一个老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绝对不能开放。人民币只要不开放，那么央行就有完全的控制，它有完全的控制，金融风险就不算回事儿。你包括甚至包括你看那个去年香港这个出现的这个就抗争，2018年开始出现这种抗争，实际的香港社会影响震动很大，对外界对香港的信心影响很大。可是呢当时就是美国这边有一个那个做那个对冲基金叫凯尔巴斯，他就拿出那个1亿美元来去赌去，说赌这个香港跟美元挂钩那个汇率会撑不住。但是香港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没有，他自己的他扔进好像3000万是就是损失了3000万。这个就是说金融风险对中国政府不是回事，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是这个社会风险。这个社会风险呢，就是刚才我说他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刚才我说叫做债务再分配。怎么叫债务再分配呢，他首先逼着各方面债权人的业主啊，利益相关人呢等等的，那么你接受一个 接受一个就在你可能是不报之前你能接受的一个最坏的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这种损失，你能够承受得起的最大损失。然后呢，如果还不行，那当然肯定是不行，肯定不够的，怎么办呢？那银行再通过银行再输血，再给你新的债务，这个用新债还旧债，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比如说维持你这个就业的，比如说你300直接就业20万人，间接就业380万人，那我可能呢这边我基本维持住，或者是尽可能多的维持住这种就业，然后维持它重组不破产，但实际就是银行添新债，就是最后呢，实际还是用这种老的方式来解决，但没有第二条路，直到什么时候爆了为止。
感谢独立政经分析人士张寻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再见。
再见。
抗衡中国施压，台湾经贸投资考察团将访问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在维尔纽斯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遭到北京外交和经贸制裁之际，台湾将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立陶宛、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进行经贸与投资考察。
这三个中共欧国家在台湾新冠疫情肆虐之时，都曾向台湾捐赠过疫苗，也曾不顾北京的反对，表达过要与台湾加强关系的意愿。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立国在星期二举行的一场线上直播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国发会主委龚明鑫将率领一个65人的代表团访问立陶宛、捷克和斯洛伐克。代表团中除了政府官员外，还会邀请包括资通讯、精密机械和电动车等产业代表一同出访。陈立国表示，台湾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持续深化，继捷克议长访台之后，立陶宛、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先后向台湾捐赠疫苗，而台湾这次的经贸投资考察团将配合台湾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主要前往这三个中东欧国家考察智能机械和智能城市等议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就强化台湾与东欧经贸供应链议题召开党团记者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代表团出访的这三个国家都是新兴的民主国家，以前都曾遭受共产党的压迫，现在是可以在民主上发光发热，而这次访问呢，也可以深化民主同盟关系。自从台湾宣布立陶宛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之后，立陶宛就立即面临北京强大的外交报复和经贸制裁压力。中国政府上个月宣布召回北京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也召回驻北京的大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北京也因此长期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的政策，阻止与北京建交的国家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的关系与交往。
美国国安顾问称，坚定支持面对中国胁迫的立陶宛。美国再向面对中国试图施加胁迫的立陶宛表达支持，并赞扬立陶宛推行支持民主与自由为原则的外交政策。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天与立陶宛总理英格丽达·希莫赖特通话，重申了两国坚定的双边关系，并讨论了深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外交、国防合作。声明说，沙利文先生重申了美国对面对中国试图施加胁迫的立陶宛的坚定支持。美国白宫和国务院还没有证实有关台北代表处改名的报道。 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上星期五在回应媒体有关提问时说，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说，中方已就有关动向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港府以打击罪案为由，分阶段实施电话卡实名制。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北京逐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对电话卡进行验证的制度正在香港分阶段实施，预计2022年3月全面执行。到时新的上台月费服务及储值卡必须在启动服务前实名登记。港府声称新法规有助于打击罪案，但是一些政党及专家则相信北京的真正目的是钳制港人的通讯及新闻自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21年9月1日，涉及电话卡实名制的规例正式生效，分两阶段实施。电讯商将于2022年2月28日或之前，为实施实名登记完成相关设施及系统。期间，香港市民可以继续按照一贯的方式使用电话储值卡，没有需要及时实名登记。第二阶段从2022年3月1日展开，新的上台月费服务及储值卡必须在启动服务前实名登记，用户必须向电讯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才可以使用，公司用户要提供商业登记证等。至于现行储值卡用户，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向所属电讯商实名登记，未登记的储值卡将不能使用。目前，香港有大约1200万张俗称太空卡的匿名增值式智能电话卡。部分舆论认为，太空卡由于没有登记个人资料，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尤其2019年反修例风波，有示威者利用太空卡在网上平台大量编造发送虚假讯息，甚至遥控爆炸袭击等。按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说法，实名登记制可以堵塞现实电话储值卡匿名性质的漏洞，协助执法机关侦查涉及使用这些电话卡的罪案，并加强保障电讯服务的健全及通讯网络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新规例规定，每名个人用户可以向每家电讯商登记不多于10张电话储值卡，企业则最多登记25张。港府官员说，全球有大约155个司法管辖区，超过1/4的国家就电话卡推行实名制，包括中国大陆、澳门以及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香港应共同承担打击罪案的责任。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数据科学家黄浩华却质疑港府提出的论据。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不少诈骗案属于境外诈骗，
可以透过在境外或者互联网注册一个本地的号码，然后就透过一个
黄浩华说，不法之徒可以透过在境外或者互联网注册境外的号码，然后透过 Skype 软件使用这个虚拟的本地号码打给香港本地用户，这样做并不用花费大量金钱。黄浩华强调，实名登记制不能堵截罪案，反而导致罪犯利用虚拟电话号码等其他途径犯案。资料显示，美洲国家墨西哥在2009年也曾推行电话卡实名制，但是在3年后取消。根据全球行动通讯系统协会的报告，当时墨西哥人改用其他方法获取电话卡，譬如在黑市或者直接在外国买电话卡然后漫游。墨西哥政府当时表示，2009年到2010年期间勒索电话上升了 40%。
GSMA 以前有份報告就係講咯，其實墨西哥都嘗試做實名制嘅。咁做咗三年之後咧，佢哋就
黃浩華說 ，GSMA 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的報告曾經提到，其實墨西哥以前也曾嘗試推行電話卡實名制，發現根本行不通，罪案率反而上升了。不法之徒會透過別人的電話卡來犯案，窃取电话卡相关罪案会有所增加。有人曾提出，香港大部分的电话骗案到底源自境内还是境外？根据立法会的书面回复，说是在境外。如果属实的话，这意味着实行电话卡实名制起不了作用。根据法规，执法机构调查时必须申请法庭手令，才可以向电讯商索取电话卡登记资料，但条例也列明，遇到迫切或紧急事件，譬如严重罪案，执法机关也可以在没有手令下索取相关资料。
非法集会咁已经其实当系一个严重罪，因为非法集会其实系最高可以判三年。
黄浩华说，在香港，非法集会的最高刑罚是三年徒刑，其实已经是严重罪行。在没有手令之下，香港市民将没法确保警方就通讯和实名制登记进行调查时能提供充分理由。香港民主党认为，虽然电话卡实名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与地区早已实施，但香港政府认受性低，不适合与其他有真正普选及获得市民信任的国家比较。此外，香港一般重要政策咨询期为三个月，但这次只为期一个月，中间还包括了春节假期。这反映了政府无意听取香港人的意见。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接受香港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媒体不时以太空卡接收匿名人士提供的讯息，记者进行侦查报道时也可能用上太空卡，担心推行实名制会削弱对消息来源及采访工作的保障。
好簡單，啲放蛇嘅電話打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咁呢個正正係一個私隱嘅需要，就係令
陳朗生表示，所謂的爆料熱線，對方肯定會使用沒有實名登記的太空卡，讓爆料人的隱私得到保障。但將來實施實名制後，當局可以獲知這些爆料人的身份，而且沒有法庭手令也可以取得資料。资讯提供者或吹哨者会担心身份遭到曝光。中国大陆从2010年实施手机实名制，其后在2015年要求电话卡也要身份证验证，2019年开始更需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能够办理上网服务。同年12月澳门实施网络安全法，推行手机实名制。香港与中国大陆以及澳门看齐，是否由于反修例运动的缘故，又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考虑，港府官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对于外界质疑外地电话卡不受规管下，实名制到底如何有助于打击罪案，港府官员则回应说，罪案不仅是电话骗案，很多严重罪案包括凶杀和伤人案也是透过储值卡操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曾一硕认为，电话卡实名制与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
这个让我们不禁去想到说，当香港现在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与后来要求民主的这些活跃分子，他是想要加强监控这些民主派人士，他们会不断的去更换 SIM 卡，这在香港似乎是一个蛮稀松平常一个很日常的一件事情，躲避监控或者是增加监控的困难度上面是有它的作用。
他批评港府眼里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北京政府的对人民的管控，香港政府效法学习脚步跟得越来越紧，它是因北京政府所好 不管是言论自由或者是行踪上的监控，信卡是香港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台湾可能是外来的人才会，外地的人才会比较多用信卡，但在香港是一个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去侵犯这当地的使用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对于香港本地文化的一个不尊重了。
原籍中国大陆的台湾部落格活跃人士周曙光谴责港府为了监控民众不惜建立网络长城，他担心生物认证和人脸识别在香港出现是早晚的事。
当香港的这种种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国控制或者是被中国摧毁之后的话，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各种法律啊法规的时候就会毫无阻力了。实名制是你们看到的一步可能比中国晚了个十年，接下来十年内的话发生在中国的种种这种法规的变化呀、啊，或者是人权的侵犯会陆陆续续发生在香港。你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他们存档记录下来，哪一天他们要追溯的时候，他们能够追溯到每一条言论背后的人，从而去惩罚到这个人。
香港资讯科技界宣委黄浩华也相信，港府推行电话卡实名制真正的目的不是打击罪案，而是针对涉运人士。
始终市民会担心的就是我的电话记录、啊、或者会不会同我先卡有关的信息。
黄浩华说，始终香港人会很担心电话卡或电讯记录会外泄，让某些人蒙受风险和后果，这种白色恐惧在当下是存在的。他会建议市民尽量利用电话以外的科技，譬如 WhatsApp、 电报、 Signal 这些通讯软件，保障自己的隐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福建疫情扩散，厦门沦陷，与莆田双双进入应急状态。中国福建自9月10号起发现的德尔塔病毒株疫情持续扩散，目前波及三个城市，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增加至139例。厦门和莆田9月14号宣布启动全市核酸检查。
据福建卫健委官网通报，9月13号零点至午夜的24点内，福建共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例，其中厦门32例，泉州3例，莆田24例。另外，莆田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通报还提到，福州13号报告新增1例自台湾移入的确诊病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9月14号下午，福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省卫健委通报说，9月10号至9月14号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包括莆田75例、泉州12例、厦门33例。无症状感染者的19例都来自莆田市。此外，莆田市政府9月14号上午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截止9月13号24时，在累计报告的85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病例中，共有学生36人，包含幼托儿童8人，小学生28人，其中10岁以下有30人，疫情已波及6所学校。莆田的85个阳性病例全部来自仙游县。莆田市政府宣布从14号下午起启动全市核酸检测，而厦门市也宣布启动全市核酸检测。路透社报道说，像莆田一样疫情突然严重的厦门也对高风险地区进行了封锁，中小学及托儿所暂停线下教学，关闭影院、健身房和酒吧等场所，并要求居民停止旅行，如无非必要的原因不要离开厦门。报道还表示，此次福建疫情爆发正值旅游旺季的十一国庆节长假前夕，上一次是爆发于七月中下旬到八月的南京疫情，严重影响了旅行，令旅游、交通和酒店餐饮业遭受重创。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八月的航空旅客流量比一年前暴跌了 51.5%， 凸显了航空业在疫情复发后的脆弱性。尽管中国当局实行了清零策略，基本上使得全国范围的疫情得到控制。此前，中国专家研判，莆田一位林姓学生家长疑似为疫情源头。官方通报称，林姓男子8月4号自新加坡从厦门机场入境，进行集中隔离14天后，移到仙游县继续集中隔离7天。期间，该男子共进行了9次核酸检测和1次血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在9月10号确诊前，已经入境38天。专家认为，超长潜伏期应是特殊现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一报道，如果这位林姓男子在经过21天的严格隔离后仍成为感染的源头，这将对中国实行的零容忍和清零策略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报道说，莆田疫情短短几天就感染60多人，而此前两周，中国刚刚抑制住一年多以来发生在南京的最严重的疫情复发。这凸显了对于中国这个在全球采取最严格隔离和封锁措施的国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挑战。CNN 的报道说，中国的边境控制和强制隔离要求是全球最严格的。自从2020年控制住源自武汉的全国疫情后，当局将每次疫情复发都归罪于境外输入，或通过旅行者，或通过进口货物。报道还说，中国当局没有透露那位林姓男子是何时、在哪里或如何感染上德尔塔变异株的，但是超过21天的潜伏期是非常不可能的。报道说，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德尔塔变异株的平均潜伏期是4天，最初的新冠病毒毒株是平均6天。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林姓男子很有可能是在返回莆田仙游后才感染上德尔塔变异株的。
美中关系紧张，中国留学生赴美遭遇拒签。在上了一个学期的网课之后，王子薇期待着与返校的同学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校园见面，但是这位23岁的金融专业学生却意外发现他的学生签证已经被美国以安全理由撤销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了防止北京获取可以军用的美国技术，曾制定一项限制中国学生签证的政策。中国政府声称，至少有500名中国留学生由于这一政策而导致签证申请被拒。留学生表示，这一政策应用太广，而且他们为被指控为间谍而感到愤怒。整个事情都很荒谬，王子薇说，我们学金融的学生跟军方能有什么关系？美中在科技与安全、北京军力扩张、新冠病毒溯源、人权和南海以及其他领土主权伸索方面的紧张关系，已经打乱了公司、个人以及这些学生的计划。美国的政策禁止向与执政的共产党的军事机关、人民解放军或被华盛顿认定为军事现代化相关大学有关联的人核发签证。美国官员说，他们认为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参与了鼓励他们向中国传送医学、计算机和其他敏感信息的计划。华盛顿提到北京军民两用战略，并认为北京把私营公司和大学都视为发展中国军事科技的资产。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加入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和私营公司都被利用来建构解放军未来的军事装备。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和机构并不知情或并未认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一项声明中指出，这一政策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很有必要。声明说，这一政策是针对签证程序遭滥用而做出的反应，而且目标狭窄。根据美国使馆的说法，过去四个月为中国学生核发了85000份签证。
中共以共同富裕之名推第4次土改之时， 在共同富裕的号召下，中国最新的财富分配改革方案除了锁定民营企业家、超级富豪等高收入族群外，属于低收入族群的农民工也可能会被纳入。因为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释出正在规划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土地机制，也就是第四次土地改革的讯息。针对这一系列的重权改革，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恐将导致共贫而非共富，甚至有学者警告，在面对国内外政经挑战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路线恐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后，互联网巨头们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戴上慈善的帽子。先是腾讯加码接连宣布捐出总额1000亿人民币来响应共富政策，接着拼多多也于8月底捐出100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则是于9月2日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誓言在2025年前捐出1000亿人民币。在此之前，美团首席执行官王兴跟小米创办人雷军已分别于6月和7月各捐出了价值约在22亿美元左右的持股，作为慈善用途。中国企业家们的捐款显然并非突然良心发现，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19届五中会上就已经被确立为中共未来的施政主轴。今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时，更提及三次分配的相关规划，让民营企业主明确感受到掏腰包参与共同富裕的责任是躲不掉了。所谓三次分配，是由被誉为国师的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于9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体现在每个人因能力高下所赚得的报酬多寡。而第二次分配则由政府来主导，利用税收、社会服务等手段再次调节。至于第三次分配，就由收入过高的企业或个人基于社会责任捐赠私有资产寄助低收入者，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一学术理论似乎获得习近平的青睐，渴望成为中共出台的新政策。尽管中国官方强调企业捐书要出于自愿，也尚未颁布具体规范，但民营企业家已经积极入列，主动响应共富。对此，长期关注中国情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淑媛分析，一党独大的中共不仅手握专制权力，在整个国家资本的分配中还能透过银行等体系握有最高的分配权，因此在此权钱结构下，企业家们只能俯首称臣。
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就是出了一个通知嘛，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捐钱出来？这是中共的专制权力在背后。之前整个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动用非常多不同系统的官僚体系来处理任何有问题的民营企业，因为在中国是一个法治非常不完整的一个地方。
不只是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也担心共富改革可能冲击到自己的财产，因为就在财委会定调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人口的财富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随即于8月31日引述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的旧说法，提出中国典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约在10至50万人民币之间。报道称，言下之意，家庭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可能成为共富新路径下被调节的目标。针对此一收入标准，众多中国网民一片哗然。部分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表示，在北京年收入50万只能勉强过日子，其他网民则说深圳年收入100万以下只要有车贷房贷就得缩衣节食。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琦直言，该报道引述的中等收入标准上下限差距高达5倍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说若要以此作为加税的依据非常不妥。另一方面，就在财富分配引发热议的同时，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在答复人大建议时指出，将按照中央要求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 这一纸声明似乎让一向被视为中共政权基础的农民阶级也无法自外于这波的财富改革浪潮。农村、农业跟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里重大又敏感的问题。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地承包制改革，理由是随着各地近年推行城镇化，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零工，早已不务农。因此，官方计划整合农民所承包的土地，以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也让继续留在田间务农的农民能增加收入。尽管官方强调，农民工将在自愿及有偿的基础上退出农地承包，但回顾中国的土地改革历史，仍不免让人有所疑虑。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斗地主的号召下，让农民首次展现耕者有其田。但几年内，中共就在农业集体化的大旗下，让各地农民排队画押，交出刚到手的土地，并自愿加入各类合作社。直到1978年，农民们才随着邓小平的包干到户新政，重新获得承包土地的权利。时隔40余年后，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提出的退出承包倡议，部分分析人士称之为中国的第四次土地改革。对于这项变革，复旦大学的张琦认为，在农地收益高于持有成本的现况下，实在很难想象有农民会自愿退出承包。他建议官方应让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便让土地在市场机制中流转，给农民更多直接收益。不过，曾于1980年代以《文汇报》记者身份派驻北京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质疑，中国农民没有自愿的空间。
什么叫自愿？实际操作就是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我出多少钱，你就要把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50年代的赎卖政策，但是那个钱是政府定的，后果只会加速农地以及农民。这个问题更复杂。
中共最新的财富分配规划仿佛一套组合拳，全面涵盖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及广大农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三位学者都认同，此次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国近年来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十多年来都在高位徘徊，2019年虽略降至0.465，仍高于0.4的警戒线。分析人士说，中共的财富分配改革政策虽然利益良善，但一刀切的手段却引发争议。9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发表一篇名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章，从历史观点进行剖析。他指出，无论200年前的英国还是40年前的中国，都是在搞市场经济后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人与人变得更平等。张维迎在文中疾呼，是企业家创造了工作机会，才让人们的工资得以提高。中国政府若消灭了企业家，恐让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张维迎于文末重申，唯有不断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国才会走向共同富裕。他说，如果我们失去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张维迎的文章被视为是勇于对官方吹哨并发出预警。对于张维迎的警告，同为经济学者的张琦指出，针对企业家究竟应该分配到多少利益的争辩各国皆然，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政府的作用格外强大，因此他认同政府与市场之间应有合理界限。
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不该管的他不要管，是吧？要给企业家足够的这个空间，要尊重企业的这个产权，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这个我和张维迎教授是完全一致的。
在共同富裕跟土地改革口号之前，中国社会今年历经过互联网的反垄断、教育双减、文化娱乐产业的整顿等一连串的官方重拳。对于中共这种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改革手段，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中直言，习近平正走向再谋划的道路， 把中国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后集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带往集权方向走。吴玉山用所谓的后集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概念来形容中国在维持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有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和公民社会的渗透。对此，上海学者张琦坦言，近来中共一系列的官方语言确实让人有重返计划经济或是毛泽东时代的意味，但他说许多国家目前也有类似争论，只是程度不一和争论点不同，因此他建议外界不宜过度解读。我与台北的梁淑媛则认为，中共此次财委会安排掌管统战的政治局常委汪洋出席，凸显中共中央并非要击垮民营企业，而可能是要切断民企与地方官僚间的庇护与政治关系，重新建立党中央与企业间的关系。放眼未来，梁淑媛认为11月登场的19届六中全会后，中共的改革路线渴望进一步明朗化，除了呼应过去一年来的监管收窄措施外，也将理清习近平多次阐述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未来将如何落地。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上合峰会聚焦阿富汗和扩充，东道主塔吉克不满塔利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杜尚别召开，这次峰会不但将聚焦阿富汗议题，还将首次与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举行联席峰会，同时还将启动接收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的程序。但在上合组织成立20年之际，俄中印三大国领袖都将实际缺席峰会，他们仅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9月16日到17日将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分别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峰会。塔吉克外交部9月13日发表的消息说，在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的主持之下，9月17日将会首次举行上合组织与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联席峰会。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还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位于欧洲地区的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最近2个月，这个组织针对阿富汗的局势在中亚地区不断举行各种演习活动。塔吉克内务部1天前就开始呼吁民众最近几天不要驾车前往首都，因为首都市中心在未来的4天内将会被封锁。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上，将正式启动接收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的程序。伊朗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为了打破长期的国际孤立，伊朗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加入上合组织，在10多年前就提出了申请，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早于伊朗加入。不过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变，主导上合组织的俄中两国看来更乐于早见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此外，伊朗过去因为曾一度支持过塔吉克的反对派激怒了塔吉克领导人，导致塔吉克斯坦多年来一直封杀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但拥有相似语言和文化的这两个国家目前再次和好，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的障碍已经全部扫清。这次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还将决定接收埃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作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目前正在中亚地区和阿富汗扩大影响的土耳其，几年前就已经获得了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的地位。去年的爆发武装冲突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同样是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那场冲突中均支持阿塞拜疆。从本星期起，土耳其、巴基斯坦与阿塞拜疆开始在阿塞拜疆境内举行名叫三兄弟2021的特种部队作战演习。 由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参加的类似的演习活动在南高加索地区还是首次举行。伴随着山河组织的不断扩充，这个组织显然也在更趋于复杂，未来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地区冲突和国家矛盾。伊朗新任总统莱西、巴基斯坦总理以及目前在国际上备受孤立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等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将会抵达杜尚别参加两个峰会。一直把自己标榜为中立国家的土库曼斯坦不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但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拥有边界相接壤，土库曼总统这次作为特别的嘉宾被邀请访问杜尚别参加这两个峰会。中国和印度领导人习近平、莫迪以及作为善和组织观察员的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计划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峰会。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原计划9月15日抵达杜尚别，普京还排定了许多双边会晤，但习近平和莫迪两人不实际出席峰会的消息公布之后，普京在9月13日隔离。普京与塔吉克总统拉赫蒙9月14日通电话表示，隔离导致他无法前往杜尚别，他会同样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两个峰会。这次善和组织和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峰会将讨论的中心议题是阿富汗局势。这两个组织包含了所有阿富汗的周边邻国和与阿富汗利益相关的国家，但俄、中、印三大国领袖实际缺席峰会，可能会使这两个峰会的效果和影响打上折扣。不过，对阿富汗局势拥有重要影响的巴基斯坦领导人仍然访问杜尚别参加峰会，让外界格外关注。许多国际问题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善和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能够发挥哪些影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议题上如果能够帮助善和组织有所作为，更有助于巴基斯坦提高自己在善和组织内部的地位和影响。俄罗斯这样的局势说，巴基斯坦应该对善和组织有所贡献，帮助善和组织解决这个组织成员关注。库尔托夫说，解决阿富汗问题，处理那里的安全局势，这是所有善和组织成员都关注的议题。显而易见，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善和组织最主要的国家和领袖，更是把阿富汗放在第一个应该关注的议题。阿富汗目前是善和组织的观察员，阿富汗领导人过去也曾经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善和组织的峰会，但是从塔吉克官方发布的消息来看，这次善和组织峰会可能与塔利班无缘。与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针对塔利班的暧昧态度相比，作为两个峰会东道主的塔吉克斯坦对塔利班的立场则有很大的区别。塔吉克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最近一直表态，只有塔利班组建能够包容阿富汗各个主要民族的政府，塔吉克斯坦才会承认并与塔利班合作。塔利班最近公布的领导人名单绝大多数都是普什图人，这让塔吉克斯坦非常不满。塔吉克人目前是普什图人之后的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总统拉赫蒙本月初特别追授已故的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和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者领袖马苏德国家最高荣誉勋章。拉巴尼和马苏德都是塔吉克人，他们在20多年前也曾经是抵抗塔利班的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领袖。拉巴尼在2011年塔利班策划的恐怖袭击中丧生，马苏德死于2001年基地组织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马苏德的儿子小马苏德目前正在盘杰希尔山谷率领那里的塔吉克人抵抗塔利班。塔吉克总统的这一授勋举动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更被认为是对塔利班发出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斯诺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